I've received a thumbs up from our director here, Senior Michael Niswand, so we can continue blessing people. As I was saying, there are two prophecies that are pending right now. The earthquake that is supposed to strike Punta del Este in Uruguay. And then we have the prophecy of the humongous earthquake coming to Washington, D.C. and coming to strik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t one is also pending. And then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the prophecy of the cloud of God. The cloud of God that is coming to visit the meeting of the Father and Son is that meeting. And then after that, there are many other prophecie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prophecy of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And so today, here in the full house, the Blessed Senior Archbishop is here with the delegation. 强大的代表团并 这样我们也有请到了电台团队，他们整个总部的办公室团队都在这儿客人做门。我们必须要进展主的信息，弥赛来临的预言有关的信息。我们知道过去几天以来，自从
纳库鲁梅林改第五大圣大超级荣耀历史性复兴一直服侍以来，自从以来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主一直梗教会说关于预备的问题。在那场对话当中，主根据十二月八号2021年的意向为基础， 参考的其他的预言意象就是跟着这主要的话题来，婚戒11月1号2006年的意向，并且白马即将来到耶路撒冷，我已经触碰过了，主把我带到那荣耀天堂那，我触碰了它如此结实的马，这不是一般的马，非常巨大的一匹白马，非常荣耀， 拿着主的荣耀来，他的尾巴就挥动起来，发出天堂的荣耀。然后我们也放下来了那个预言，有跟教会的背景，就是2017年，我们也处理了这个预言，1月15号的预言。
many other visions,
And that's why today I thought we should advance that conversation. So in looking at the vision, the Lord Almighty spoke with me by voice, the coming Messiah said,
don't tell them that the rapture takes place.
They will have bodies like mine. And then waking up,
醒过来，从那个异象当中，我发现弥赛亚就是千，他有荣耀的身体。换言之，我可以理解，现在做出公开的邀请，向这一代来要分享他的荣耀。换言之，来分享神圣的性情、神的礼仪、神的。如果你看到现今的 教会的状态，然后那个应许相比，那你会惊惶的，你会惊恐的，因为在这个瞬间，在外边的教会看来他不可能成为一个这荣耀的候选人，这真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抵达的这个主公 有何预备信步，有何等大的主公，其实。
Is essentially exhorting the church.
追问教会，好像主看着教会，然后他看到了教会更加专注水平的地上的事情，这样就告诉。
告诉他们，去告诉他们，当那地发生了，他们会拥有像我一样荣耀的，这跟我一样的身体。这个宣布，其实本身是斥责，好像主在说，我看到教会这些年以来一直看到，他更加的专注地上的事情。那我看到他专注的是其他的事情。并且基督徒重要的在这个时间，这个瞬间应该是个应许的国度，应许的荣耀。因此我要继续进展这个对话，跟12月8号2021年的那个意象在一起，就是讲坛放下来的讲坛意象，应许的荣耀的意象，10月18号2021年与此在一起，12月8号2021年的意象，并且过去年的意象，就我去安哥拉之前的，当基督弥赛亚把我带到他的宝座，他坐在宝座上，用他荣耀的衣服甚至遮盖他的脚，把手放在扶手中，伏在地上敬拜了他，并且我在那哭。之后呢，那个意象的第二个部分，我看到了立刻的背体，立刻的，这是我知道了每一个，其实就非常立刻的发生，甚至他的头巾他们戴上的也是突然出现了，他们身体像白纸一样那么白，并且他那个头巾也是的。对我来说，一般向我显示具体的基督徒参加背题的一次非常教育的上非常强大的时间，因为我甚至知道某些人进入荣耀当中，这个门现在给每个人都打开了，让你们好好的预备，因为神是公义的，让你们进入。因此我继续的要进展这个主的信息，跟在这的客人在一起。现在我知道你们大部分人在饭店里仍然在受听，仍然留在这国家里的，有可能我们现在100个以上的人留在这个国家里的海外客人。以及我要进展这个对话，当他们来到总部的时候，我要强调的就是那库尔曼那个第五之后，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有时间表，我知道你们在说些，我愿意你们更加的专注，让我面对面的进展我们的对话。那有很多的经文你们要记载的，可是在那场对话当中你们记得很清楚，我重新的要讲我们在这中国分享的很多高级全世界来的高级的圣职人员跟你一起分享的，说得很清楚，耶稣书写了信函给教会的，我们专注的就是七个教会，就是真实的实体的教会，实体的教会就在小亚西亚洲的。那并且那有时间表我描画的，我描画在屏幕当中的，在那个时间表当中是水平线上的，我描画的面对弥赛亚的来临，并且幕后临到计时的，在那个时间表当中我记得很清楚，我表记了，你可以表记任何事情，那个时间表当中你可以表记以赛亚的语言，他预言以马内利的来临的时候，你可以表记各个年代，就是公元前以赛亚站起来给出那个预言的时间点，就是一个孩子要诞生出来，弥赛亚要来了，以赛亚传出那以马内利来临，神跟我们同在的预言，你可以字面上的表记那时间表当中。可是我要说的是，就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我们伯利恒马槽当中开始，在马槽伯利恒的当他出现的时候，然后之后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往右过去了很长的时间，然后他出现在十字架上，这自动的把你带到丹尼里70个州里头，这 设定整个时间表的，因为但以理说的是怎么样的六十九个周过去，然后他走上十字架，你知道那时间就是那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彰显的时候，在地球的表面上，因为你们可能期待那时间表当中，丹尼里给出的那同样的跟丹尼里说的那个天使加百列，他跟我说的话，那特别的对话当中，他跟我说话的，当我谈出，当我叫到我全球直播当中，那冠状病毒很严重的时候，他就来了。我谈论的就是丹尼里书，然后他出现了，然后你看他来要跟我解释神向我显示的那个意象，那个意象就是两个兽进入圣殿的，在耶路撒冷的，这就是灾难时代的圣殿，并且那个意象就是公山羊的意象，然后那羔羊的冲突踩踏仰望，我都给出了细节，并且这脚从根上彻底除掉的，这一切你们都看到，当我们处理丹尼书的时候，当时然后他来要跟我描述，跟我解释，跟我说明两个兽的意象，我看到了他们进入圣殿里的，然后主说基督已经复活了，因此当天使加百列天使来，他站在那，他的翅膀跌下来，他的荣耀一地一米左右的地方遮盖着，一直到我躺着的那个地方，我可以看到呢，我仍然看到那个异象。我们对视着眼睛，他说了来要破坏主的殿，那我就知道那是灾难时代的圣殿。然后现在看到的兽印，那是那个时代的印记，让假先知的执行任务，那敬拜比基督的。然后我要说的就是，当你看到丹尼里的七十周，那六十九个周之后停止了钟表，你会以为按时间的次序来，这个钟表就主来停止了，然后这个奥秘，他现在处理的是奥秘，叫外邦教会的奥秘，就是背题本身是奥秘。如果你看到灵前时，我告诉你个奥秘，我们都不是睡觉，那这就是奥秘了。教会进入荣耀里的外邦教会被带到，如果你读罗马书是一章被带到圣全能者橄榄树上的，因此主耶稣跟七个教会说话，小亚洲里的，如果你有时间读，就只给所有七个教会给他们的信息。这特别的情况我们在这儿要处理的，我专注的就是今天要跟你们在这儿的奥吉圣职人员和要跟你们强调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教会就是别加摩教会，别加摩就是妥协的教会，妥协的，让你再回顾一下之后呢，我就说明了那个教会的特点，就怎么样的描述那个教会的特点，并且弥赛亚怎么样的拔剑，不管他们所处的逼迫怎么样，基督不会忍耐他们叛教，他们堕落，他已经拔剑要屠杀那个教会的，这是很可怕的瞬间。然后之后呢，我处理的就是老底家教会，老底我们看到的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在那场那个对话中，最终我要求你们关注的就是主提到的七个教会当中强调的，就是腓拉铁非教会主来做榜样的，就是贝提教会的一个榜样，这是非常重大的，就我们对话的基础，整个全世界高级圣职人员你们要关注的。因为我们跟你们谈到了一些教会的历史，当你看到那些七个教会，他们好像这个好像过去的教会 教会的历史，可是你可以看到教会的变化，教会经历的，并且我说了，腓拉铁菲教会主把它做成为一个榜样，贝体教会的榜样，它持续到最后的就是贝体的教会了，贝体教会的榜样。可是老底加教会我说的也是一个持续到最后，可是它会进入灾难时代，灾难时代教会的一个例子，因为他是不冷不热，他把基督关在他的敬拜、他的生活之外。这是个喜爱物质、喜爱这世界的教会，他是堕落的教会，他缺乏圣洁，他是水平上的福音的教会。如果你看到老底嘉教会，你可以看到的是很大的一个非常类似于先进的教会。菲拉铁菲教会，我们有关这个教会我们不读一段，可是在这个时间因为贝蒂里接了，你应该要看到这种教会在地上才对。可是当你看到这地上，现在你无法看到类似的教会，你看到的更多的是老底嘉教会了。老底嘉，然后我说了，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挑战，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现在主呼叫基督的教会的一个行动，因为到了某个时间点，教会必须要进入，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信徒，因此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出来的教会的圣洁、公义、教会的恢复，要做出主公有何等的大。我说了，过去这教会的历史以来，如果你考虑到这七个教会在教会历史当中的位置，你有可能看，现在请你们关注一下我，更多的关注一下我，你会发现，我来重复一下，主已经塑造了贝体的教会，以菲拉铁菲教会为基础。我们看到了那个教会，我们很快的就要看到为他打开的荣耀，为他打开的传福音的门，我们很快会看。然后，并且那个教会一直持续到最后，他进入贝体。然后我们看到来底嘉教会也要持续到最后，可是他会进入灾难时代里头。这是非常艰难的时间，蒙福的人们。因此，换言之，主现在强调这个危险。现在叛教的，你们看到的，就出现的，在教会中出现的这个叛教，会把你扫走到灾难里头去。你必须。那是很艰难的、难熬的时间。过去，我要跟你们说明一下，我们开始之前，过去我们这个历史以来，历史的进展以来，这教会经历了这整个进展。然后现在，你们菲拉铁菲教会应该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象征。你们传福音教会，因为传福音的教会为他们打开，他们借着使用了，就是传福音了。这样，这应该成为你们来学习的榜样，就应该要成为你们要跟随那个教会的。这样一来，你们也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现在今天，可是真实告诉我们的就是两样不一样了，绝对的罪恶。现今教会我们看到的，这是为什么？这是悲剧了。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主呼召教会去行动，好让列国能够为弥赛亚来临做好准备。这就是我要开始的起点，就是我们打到的查看的腓拉铁菲教会。如果启示录第三章，当我们今晚开始学习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大部分都回国了，我都收到了你们的来信，从澳洲委内瑞拉来的，因此这非常重要的时间，就是跟你们的列国要分享的主跟你们说的是什么信息。启示录第三章，
Once you are there at Revelation chapter 3,
找到了启示录第三章,
我会读一下去，然后选择一个特别的经文来要跟你们讲，要主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他说的如下：第七，你要写信给腓立比亚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就是牧者、牧师。
没有时间去谈希伯来语言，然后换成希腊语的过程，并且古代的希伯来语言从中有分析出语义。可是现在非常明确，天使是使者，他们就是神的权杖者的使者，这是为什么？他把牧者看作使者，这是为什么？写信给那教会的使者，写信写给他，好。 让他给教会读一下，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保罗写信给老底嘉教会，可要求他们把这个信函读给其他的教会中，写给老底嘉教会的信函读给其他教会听。因此，当他说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使者。 他现在在这里说的就是使者，就是牧师。这是为什么问题所在，在那就有问题，现今教会的问题出现了。就从那开始，一开头，第一个脚步，腓立比教会的使者。 天使做的是什么？他们简单的要传达所受的信息，不要毁坏，不要教堂化，不要改变、更改信息，或者转换，或者表达同情、不。你简单的传达你所收到的信息，这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主差派我们信息很明确，悔改，弥赛亚要来了，悔改，神的国度已经进了，这个信息没有更改过。反而主现在更加阐述了，用几个意象、几个。 强调的例子来，那问题就出现了。先进教会的牧师、牧者坚持起初的信息吗？他们是真正的使者吗？神国度的。如果你传圣经，你得照样传达，这不是你自己的信息。 你简单的就传达信息，可是今天很多的牧者情感处理、变点处理、毁坏经文，随意使用来要应对他们的消费者、他们的顾客。这样一来。 从第一个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的开头以来，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使者就在那儿，你可以看到眼中的斥责。 因为你有过多大的信息，你在传达主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堕落开始的起点，是不重视、缺乏信心传达信息的时候。 现在，如果你有让一个机会去到一个领域，就是 DNA 复制的领域，Adelkomberg 教授，犹太人的诺贝尔奖的，我们要知道一下细胞怎么样的繁衍，怎么样的人们成长，然后器官怎么样的生发，那有。 重症的需求，当一个细胞分离开来成为另一个细胞或者两个细胞，它们应该有重症、重症而现实的传达基因的所有信号信息。如果失败了，产生了基因突变，那就癌症，那会有恶性肿瘤出现。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例子带到教会中来，带给你们很大的理解，就是教会成为恶性肿瘤，恶性肿瘤意味着。 你越长越离开那个全民了，细胞和那 DNA 就是你越长越离开了，教会就越离开耶稣的保险，它飘走了，因为它缺乏重诚，它传达信息没有信心，因此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缺乏信心的状态，这是为什么？ 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一直在这强调的就是圣洁，神的圣洁，他在这强调的就是神是圣洁的。 并且第二，他在这强调的就是，基督不仅是圣洁，并且他是真理、真实，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是神的真理。换言之，无凡正论的真理。换言之，他对我们的比故意味着他的天堂的信息是真理，他对救赎的信息是真理的，是可靠的。信靠的，这是可以依赖的，这是总是我在这说的。他在说，意味着他的信息有关罪恶的，是要教会要离开的，分别开来的信息。他即将来的国度，他的即将来的荣耀的应许，都可以依靠他是真理的。你可以依靠他，依赖的可以。信赖的可以依赖的，这是在这说的话。然后他说，如果基督从那儿开始，如果基督那这么有可靠的话，可以依赖的话，那就问题就出现了。现今教会这一代，如果信赖他，信靠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手中吗？反而不是的，不，回答是不。他是一半一半，50%/50%，有可能一半，这个生命的一半是放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彻底的、完全的依靠基督，不会出错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进入神的国度的，从中这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有很多为我们打开的信息。然后他说，拿着大卫的钥匙，我们知道这是强大的钥匙，就是可以打开所有一切门的，主要打开天堂的门。因此他在这里要谈的是君主统治，基督的君主制，基督作为君王的，因为圣经应许的他要来借着大卫王的血统。因此他在这里强调弥赛亚作为君王的角色。他接着谈的是他跟以色列的这个联系点，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王，大卫王的血统而诞生。他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因为弥赛亚要来作为大卫的后裔。这就是在这要讲的。我来继续，他继续的说，他说，拿着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在这再度的提高强调基督的主权，基督的优越性。他说他是神，他是阿尔法和欧米伽，他所决定的就是。换言之，他说基督的权柄和他的主权是无法挑战、无懈可击的，甚至他的大能。这是在这他要强调的，他打开的门是无法关闭的，任何一扇门他关闭了无法打开。换言之，他在这说你愿意成为弥赛亚的朋友的，因为他是最终的。他在这说很清楚的，你作为教会，当他给你应许愿意打开天堂的门，那你是非常蒙福的，因为那是最终的宣布，那最终的宣告、最终的决定、最终的这个地位。如果他这么说了，非圣洁无人能进入，或者那些有性方当的把他关在门外的，那就是最后的位置。因此我们还不如更严肃的接待他有关永恒说的话语。这是我们要在这说的，基督的主权、他的大能、他的权柄是无法争论的、无法辩论的、无法挽回、无法翻后的。然后他说，因为他是圣洁的，这是他要求我们的圣洁，并且他是真理的，意味着他无论他说什么，那就是这真理。比如说他说教会要悔改，如果他再见我们来跟这一代来跟教会宣布要悔改，那就是他的立场，这是真理，就是教会真正的一个评估，对教会的评估。我无法认同、无法同意你不能这么做，因为他是真理，他是最终。阿们。如果你看到他向其他教会介绍他自己的方式， 阿门是完成的，阿门
是
完成成全，
换
言之，整个一切神应许给你的，他就是那成全的一个本体。因此，他在这谈的是优越性。如果你继续读哥罗西第一的15-20，在这谈的是基督的优越性，觉得一切被造的都借着他。无论是宝座、大能、君、国度，所谓的一切优越性，基督的优越性，在那儿强调的，并且他的主权伴随着而出现的。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这个旅程出现的内容就是，这是非常重要。你们在这儿的时候，必须要们利用这个机会来要传达主赐给教会的这想的进入教会的教会给他的信息。他继续的说，我来重复一下，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这非常强大，何等强大的神我们依靠的，何等强大的神我们敬拜的。因为这是无法挑战的，没有任何其他权柄来要反对。如果他应许给你进入，如果他为你打开门的话，何等精彩的门，何等精彩的神在你这一边。然后他继续的说，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避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无人能关的，我知道你的行为。因此再对着看一下，现在这是基督弥赛亚写信给他们，给他给那个新约的教会。你并没有听到他说我知道你的信心，他说的是我知道你的行为。因此就非常的震惊，哇，基督看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我还以为我能听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恩典的时代，但是不必做任何行为。可是他简单的在这说的是，当你接受恩典，以弗所二6-8、6-10，你看得很清楚，你不可能靠着你的行为来重生，这是完全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可是他在这说的是，当某一个人重生了，那有从里面发生的改变，这样的变貌发生，这种里头的改变，你现在必须要散发出一些圣洁的行为，圣洁的言行。他说他会关注这些行为，他在说他要关注教会的行为，那是强大的。那些不用担心，你就坐在那里放松轻松。他说他并没有说我要看到你的信心，不是的，他要关注的是你的行为。你收到的恩典的救赎应该要勉强你，让你散发出一定的善行。善行就是圣洁，比如说传福音，出去照顾那些受伤的灵魂，那有一些善功。你拿着圣洁，拿着基督的救赎去做的，他要关注的是你的行为。这雅各是2所说的，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说这是非常认真的、严肃的。我们主要的经文的这个旅程，说天堂做出特别的关注教会的行为，因此不让任何人来欺骗你说神并没有关注你的行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成全成全，做工做工，在你的惧怕战情当中，那有特定的主工主期待着 那些更新的重生的灵魂能做到的，如果你的灵魂彻底的重生，你会做出基督的圣洁的功，救赎圣洁的善功。并且他继续的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避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继续的要探索这打开的门，主打开的，为了教会，为了菲拉铁菲教会，我那要，我继续的要探索，为你，让你理解，是给现今教会的这个信息。这扇门是打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那要说，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给那教会的信息，可是整个一切的启示录第三章、第二章的信息，是要赐给基督整个身体的，甚至现今的，因此这是超越时间的。你不可能说只有赐给那小亚细亚教会的，这包含着现今的教会呢。正如你所理解的所谓的一切经文，来要斥责教会、鼓励教会，带给他们修正、修改的、修改教会的，这是主的气息来要帮助你的。甚至现在也是，这是为什么我们读经文。能看得很清楚在这里，确实他在谈的是教会非常喜爱的那菲拉铁菲教会，就是他来要塑造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背体的教会。他并没有斥责他的任何意见，相反表扬了他，表扬了，换言之祝福了他，说了在祝福当中，看哪，我要为你打开一扇门，那无人能关的，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避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就是我今天要查看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你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何等美丽，对你来说出现在主面前一天。然后他说，哇，来参加我伟大的善待，你众诚的仆人，来看那你遵守我的道。可是这会多么的糟糕，任何一个人出现在主面前，然后主说，你是温水一样，我要把你吐出去，那下到地狱的火湖里，或者跟你说的方式正好跟别迦摩教说的一样，你是妥协的，你吃了饮食，那曾经献给偶像崇拜的，或者你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你犯了尼哥拉一党人的错误，多么糟糕！如果出现在主面前，主斥责你，这是为什么这么强大的事情？这特定的教会，菲拉铁菲教会，只有表扬，只有祝福，从主而来的。最终的评估，然后他继续的说，一直你看得很清楚，这个这扇门打开的，这什么样的门呢？在这谈的第九节说，那撒旦以为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他在谈着对这教会强大的爱，他精彩的对菲拉铁菲教会的爱，总是表扬表扬表扬，祝福祝福祝福。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是美丽的事情，来穿过时间，来追踪这个教会在这个时代，因为这个教会就是一个背景的教会。我们即将要看到为他们打开的门，可是看到现今的教会，他们那个眼中的退化发生，影响他的进入的，简直是所谓的一切教会。这是主差遣我教会的目标，你们都知道的一样。然后他继续的说，蒙古的人们往下一直看。
Come and lie fall down before you, acknowledge that I've loved you. Verse ten, he says, since you have kept my commands,
to endure patiently.
So is that charge.
那个教会是坚持着他的命令，他的道，换言之他是向主非常忠诚。可是我觉得这一代
很难遇见众筹的教会。我知道悔改圣洁施工会带来了修复和复兴。你现在看到众筹的教会，神的同在，神的造访，神跟他们的讨论，他的云彩的造访，这是非常精彩。可是我在这是外边的教会，我们要查看的是外边的教会。主在那个地方问我们，他们如果你有机会读一下路加十八的八，他说的如下：路加十八的八。
He says the following,
blessed people. 他说的如下，蒙福的人们。
He asked the following question.
他问如下的问题，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种信心在这谈的，就是如果你查到希伯来语言，如果你翻成希伯来语言的这段经文，他在这谈的是，他会能发现起初原始的信心吗？耶稣带给教会的起初的原始的信心。可是当人是回来的时候，他真的有起初原始的信心吗？我说的是彼得拥有的他为此愿意死的信心。这个信心呢，就是让彼得行走在他影子里的。我知道这个施工会现在这个教会在这神的进展当中，我知道你们看到的是圣经的重演。可是外面的教会呢，他们拥有的恩膏影子能够触碰人，那个有病的人得医治吗？我们现在在这儿能够笑脸的，因此在这上更高的，因为有了幕后的恩膏以赛亚来临。在这儿谈的是外面的教会，我们可以能找到那原始的起初的信心。人们为此而愿意钉死十字架的。我们都知道安提帕被烤在那桶牛里，可是他拒绝放弃基督里的信心。可是我们知道这一代，逼迫，我知道这是非常艰难的时间，对教会的教会的历史来说，那有可怕的逼迫。然后基督徒因为信心都被杀的。然后他继续的说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在这说这一切非常严重的话语，就是忍耐。忍耐意味着耐有苦恼。压力，那有眼中的艰难，你必须要忍耐，并且坚持住的忍耐，这意味着很长时间的。一句话言之，在这描述长时间的忍耐作为一个神的一个属性，可以分享的是给教会的。你作为基督徒长时间忍耐过吗？他继续地说在这里，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因此我们看到的就是那试炼的时间是非常可怕的时间，主的时间，这是灾难的时代。因此主说，如此的时间，你绝对不愿意经历的。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当他们问主说，圣洁真实的主和他祭坛之下，在这坛的祭坛，天堂里主和祭坛，那祭坛底下，那是透明的，这主在那可以看到。祭坛里头，祭坛神天堂圣殿里头的祭坛底下，这是脱敏的，因此我看到一切，能够看到那灵魂，那些被斩首的，他们都被杀害了，在灾难时代当中，因此他向主呼求， 因此他在这
儿
会有公跟装备的身体在那儿，这最终的救赎荣耀的身体从这灰尘当中复活进入永恒之前，他们穿的健状态的身体，因此这内容很多。他们圣洁战士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呼冤，要等到几时要停止？你们要等着一同受苦人的和他们弟兄。因此在这里宣布启示录三章十节的有关保存教会、保护教会，自己的教会能够存活的跟灾难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灾难他并没有保护教会，他允许刀剑来把他们屠杀掉。这真的对现今教会的警告，那些现在收听的，这就是我们要预备的时间，好预备的，然后进入荣耀里的，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进入灾难，因为那没有保护。因此你可以理解耶利米书，耶利米30，他说
耶利米
30
Jeremiah chapter 30, if you read with me verse 7, he says the
following. 7:7
He says, how awful that day will be. 哀哉
那日伟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哀哉那日伟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因此灾难不是为了你，这是为什么我看到我的另一个使命，当教会被提走之后，这是为什么主继续的让我们显示其他的使命。我来呀，教会被提走之后，我来参加的战场，我看到教会的背景，再度的主拆迁我给你的理由，让你们理解教会发生很快，因此还不如现在预备。可是那无法挽回的事件被称之为教育的背体，基督的提走，基督降临在空中提走圣洁信徒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可怕的时间来到地球，现在在这称呼为主的日子，这多么的可怕。哀哉那日伟大，无可比。这是雅各造难的时候，这是雅各的时候，不是你的。现在开启那钟表，开始了丹尼里第七十个周，这个时间不仅仅是来要审判以色列，并且修复以色列的时间，并且来要审判以色列悖逆的，这是两人的事情在哪发生？对你来说，启示录第三章的十节，这让你避免这个试炼的，这就是英文上是有一个从，我在跟你们读一下启示录三十，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免去免去，意味着把你撤回撤退。主并没有说在那里头保护你，或者让你贯穿。如果他说了在那在那里头保存你，那就是在那临到地球表面上的时候，你成为一个挪亚的方舟一样，你仍然在那，在那里头，可是你就要经过那整个洪水，那整个一切尸体之上，你就在方舟里头。可是在这儿谈的是免去，让你免去，快点，就是灾难之前的背题了。另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是罗德，罗德他说，我无法做到任何事情，一直到你离开这城之前，我无法做到任何事情，我无法审判，一直到你离开这城之前，这是非常强大的。主总是拯救自己的百姓，他释放出他审判之前，他来拯救你，他审判之前。这样他说，你去到那索尔城， 名叫索尔的那城，他跟罗德说了，我无法做的任何事情，我无法，你抵达到那之前我无法审判。神保护自己的百姓，何等强大的神，我们敬拜的，这是把你回去的，类似于当龙卷风来到美国，那你听到那的人们喊叫说撤回撤回，他要来了，他要来了，政府就帮助人们撤回那个 地方，撤回拯救，从那个地方拯救出主应许被体作为一个撤回的活动。因此当你看到神预的时间表当中，你觉得神从这个战场当中把这些的百姓撤回去，从这个危险当中，另一个背景的目标就是能够继续神时间的变调，这一来显示出底基督背景之后，然后另一个背景的目标就是能够现在把神的国度带进来，推荐神变的时间表，带来弥赛亚的国度，神的国度。因此你知道这是非常强大的教训，从中和我们可以说到的。今天我们要简单的要看到这三门，这三门他说的是看哪，我在你面前打开，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避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要查看这三门。当我们回到第二场讲道会的时候，差不多五到十分钟之后，谢谢。我们查看的是这三门，主放在他教会，他被爱的教会面前的，看那，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避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们现在查看这三门，主为什么赐给这个教会这三门？这三门什么的门？主在讲的，我跟你们说了这教背地的意象，像婚戒的意象，天打开，那进入的天国的门，荣耀的楼梯打开，天堂打开的时候，为什么他在说他要打开这扇门，为他，为他被爱的教会，过去打开是蒙福的门。创世纪第三章，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3 verses 23 and 24.
22到24.
After the fall.
堕落之后，23，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24节创世第三，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舍基路伯，是希伯来语的基路伯是多数，哈贝利是多数，哈贝尔是单数，这基路伯意味着一个以上。东边安舍伊甸的东边安舍基路伯，他把基路伯安设在伊甸园的东边。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因此在这看到主把人关在就堕落之后，把人把这个门关掉了，来要保护生命树的道路。这个生命树就是神父神所在的地方。生命树在哪里，就是父神在哪里。这是为什么每一次主把我提走到荣耀中的时候，我看到他主的手摘下生命树的叶子，我知道这是父神所在的地方，我直接的受到从父神那个直接的指示。这是非常的强大，他要为他打开门的理由，因为这扇门已经关闭了，因为罪恶，因为堕落，这扇门已经被关闭的。你看创世纪第三章的堕落，当他为这教会打开，那看一下什么样的门打开了。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 有门开的，这扇门就是他为教会打开的。主打开了这扇门，为了背体的教会让他进入，因为这是背体教会的一个象征。我跟你们描述一下，说明一下，因为他说之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以后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的十九，非常的不同。启示录第一章的十九，他在这谈的是三种时间点，所看见的和现在的是将来必成的事。可是在这他告诉他说，此后我观看那天上有门开了，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因此他在告诉他以后必成的事，将来的事。换言之，主在说他塑造的教会背景的教会，就是菲拉铁菲教会，大使命中的教会，很大的祝福，并且从主耶稣而来的圣战中的教会。看一下，主为他打开福音的门，当他仍然在地上的时候，为他打开福音的门，福音的门，传耶稣福音的，抵达到那些灵魂。当他仍然在地上的时候，那同样的门，传福音的门，在地上的时候为他打开。他最终关闭的时候，自动的，那天堂背起的门打开。这是在这他谈的内容，因为你看这时间表。教会的时代，我们现在谈的，看了现在所有的人都看着我，耶稣钉死在十字架，我们在这时间表当中，过了三天复活，耶稣的复活，然后四十天之后升天，基督的被提，基督荣耀里升天的事情，当基督在荣耀当中升天，然后圣灵降下来，教会时代开始了。这就是启示录第二章和三章，教会的时代，但有信心赐给教会的，就是为了神的国度要预备的教会。然后那是他赐给教会指示和宣告的时间，告诉他悔改，告诉他避开叛教，告诉他要注意，要回到你起初的爱，耶稣十字架保全那去。可是当那个瞬间，那个传福音的门，启示录二章三章的关闭了，像这样，不，那背体的门打开，上到这里来，天堂的门现在打开，然后就进入那里头。你现在理解了他放在他面前的那打开着的门，无人能关的那扇门，是进入神国度的门。并且当你到那去，这是非常惊人的，立刻的他已经在灵里，那是类型，主要类型，背体教会的类型。因为约翰在那代表着教会，然后立刻的那扇门打开，然后发现自己已经在天堂里。看了他怎么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他现在年老了，约翰现在年老的人，他在拔毛海岛里，在那受逼迫，他们原本要杀害他，因此他们把他放在那岩石海岛，在那洞穴里，他现在唯一存活的使徒了。然后计算他的年纪几乎是一百岁了，这现在他接受了这一切的信息，只是赐给教会的，然后 现在要结束的时候，正门现在电灯的门打开了，地方、地点、场景改变了，从地球的教会现在进入天堂了。
场
景改变，地方改变了，现在他现在从地球上进入到天堂了。不再讲教会教会教会教会，现在你听的是另一个事情，他说的不像，现在你听的是另一个事情。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换言之未来的事情。第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这是跟你的面貌类似的，你的背体是立刻的，立刻发生的很快，眨眼瞬间在灵里，应该要问我当主把我带到荣耀的时候，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说这是无法相信的，因为我刚睡，然后突然醒过来是另一个地方，在那个意识当中，如果你醒过来是不同的场景里，你可以看到约柜，你可以看到生命树，然后听他的声音了，因此是发生很快。这是我说的突然很快立刻的立刻，我在灵里，他现在描述的是这种立刻的眨眼瞬间发生的你的面貌，那些死了的人复活然后变貌，并且那些生存的也变貌，可是看着他怎么说，现在场景改变了，不然是给教育的信息呢，谈教会，劝告教会，警告教会，眷顾教会，警告教会，预备教会，可是现在呢，他现在谈是不同的场景，他不是个不再是地球，现在是天堂了。他说的如下，他说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是非常惊人蒙福的人们。圣经告诉我们那有天堂，因此这是非常强的那些相信的人。他说那有天堂，你要去的地方，然后看呢、啊、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条件在这里，这个环境就是非常的告诉我们有很多内容。现在整个使徒都被屠杀，像被杀害被暗杀了，他们都被杀为了福音，钉死在十字架，有些人倒钉死在十字架，有些人呢被挂在 X 字形的十字架。当教会受苦如此彻底的一场叛教，有些人不冷不热，有些人妥协，有些人受逼迫，教会中的达到了最高级别，约翰甚至在海岛里岛屿里，他在洞穴里，在岩石岛屿里，称之为拔毛的岛屿里，一个人在那儿，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了。所有的使徒都死了，他唯一的生存的使徒现在，教会也堕落、妥协、混乱当中混杂，罪恶进入到信心当中，基督徒堕落了。堕落了，彻底的从起初的原始的信心当中离开了。在当时这样的一个时间，甚至他自己也没有多大希望了。这是他突然天堂的门打开，天堂门打开，然后他上到那里，然后他看到的就是，他看的是谁呢？第二节。他说我立刻，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当你看到没有任何一个希望，可是神就是宝座上，他仍然坐在宝座上。现在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何等强大的希望！看来整个一切被消失的时候， 没有希望。
And so the Lord is using that to speak to the president and judge.
例子来跟现今教会说话，他说看
到
看来现在已经被打败了，叛教现在做了很大的一个作用在教会中，牧师都堕落了，其中一些传讲的就是放荡的淫荡的是另一切在教会中进行着，繁荣福音来了，可是他说神仍然在宝座上，主给约翰看到的是无论环境怎么样，他们在那儿进行着的，他仍然在掌管整个宇宙当中，神在宝座上，其实主权的神统治宇宙，神在掌管，神仍然在统治，哈利路亚，因为这是很糟糕，事情很糟糕了，整个一切使徒都被杀害，他是唯一存活的，并且也放逐到一个，并且赐给教会的书信也不是那么鼓励的，有关因为他们的堕落，然后突然打开看到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整个人类的希望，以赛亚发生同样的事情，看一下以赛亚的六章，以赛亚六章，以赛亚六章，蒙福的人们，我们来到启示录之前，首先以赛亚六章，他说，跟我在一起吗？以赛亚六章，在谈的这扇门，不要忘记我们谈的是这扇门，他打开的，为了腓拉铁菲教，那简直是进入神荣耀国度的门，就是进入被提的门，并且他提出的被提教会的模范也在这里，他用腓拉铁菲教会来现在提出这个榜样，被提教会的榜样，看一下发生的事情。以赛亚六章第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神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知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因为他做到很大的农场，种很多无花果树啊等等，当他死了那有惊惶，那我们怎么办？然后以赛亚看到的是，不，以色列的君王仍然在宝座上，犹大的王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这是主在这谈的，可是我仍然要查看这扇门，当我们开始给你打开这启示的时候，创世纪28这扇门他打开的就放在他的教会腓拉铁菲教会前边的那山门，他打开的创世纪，创世纪28，找到了我们一起读，那山门，他打开的这扇门是哪一个？创世纪28:10。
He says, "Jacob's dream."
雅各出了别是吧，向哈兰走去。
He says,
他说
，Jacob
雅各
left Beersheba.
出了别是吧，向。
It is Beersheba.Was it Beersheba?
别是吧。
Jacob left Beersheba.
雅各出了别是吧。
And set out for
向哈兰走去。
When he reached a certain
place, 到了一个地方。
He stopped for
因为太阳落了。
Because the sun had set.
就在那里住宿。
He put it
under his head. 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 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跟我在一起吗？那扇门他打开的为教会，贝体的教会，菲拉铁菲教会为他打开的门。主的天使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看一下这扇门是哪一个门呢？向教会打开的，向腓拉铁腓教会给他打开的这扇门，这是前往天堂的门。现在我们看创世纪这扇门是雅各的梯子，中保自己了，雅各的梯子。我们看启示录二章三章，他在预备教会之后呢，然后第四章他就打开了前往天堂的门。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对话改变了，地点也改变了，现在在天堂，现在谈的是神的宝座。如果你四章谈的是宝座，第六章谈的是灾难的开始，然后一直下来，他提到教会只有等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十五节。让我确认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的十五节到时候他才提到教会，所以这就是他为他们打开的背景的门，他愿意他们进入神荣耀的国度，前往天堂的门。约翰非常美丽的之后，现在逼迫都死了，事情很糟糕，教会在绊脚当中，一个人留下来，人们都钉死在十字架，随着一切看来是个灾难。然后突然现在这前往天堂的门打开，他看到君王坐在宝座上，因此哇，希望盼望所有列国的看到。现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看一下十五节怎么说，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我是大卫的根，他的后裔是明亮的晨星。这在这他谈的是教会，但是这扇门弥赛亚打开的是背体的门，这前往神国度的门。这是为什么我们还不如看这类型的教会，就像腓拉铁菲一样的教会，甚至更高级的圣洁当中行走的，因为考虑到君王的来临，更高的恩高，但考虑到君王的来临，约翰在天堂那儿。诗篇十九第一，十九一，
He says the following.
说的如下。
In Psalm 19, verse 1.
十九第一。
Just to expand your mind, blessed people. He says, "The heavens declare the glory of Yahweh."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The glory of the Lord. 神的荣耀。And the sky.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That is one type of heaven.
这就是一种类型的天，这是天空，我们上边的。我现在让你们明白约翰所在的地方。 点，因为当他进入到那儿，就看到了宝座，并且你听到那有很多层的天，甚至第三层天。我要跨大步为你打开这个机会。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
他
说一到四节。
He says, "Thus the heavens,
天地
and the earth are completed in all their vast array." 都
造齐了。
By the seventh day,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
So on the seventh day,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
from
一切的工，安息了。
God blessed the seventh day.
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
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四节，创造天地的比例，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在这谈的是星星星球所在的那个天空，我要让你们明白哪一个天，现在约翰进入的并且坐在宝座田上的，那有天空，有星球星星的，可是那有另一个天，并且当你读圣经发现保罗被提走到第三层天，这就是我们要谈的，就是神所居住的，神所居住的地方。这就是主说他为你打开门的地方，去来进入他所居住的地方。约翰有可能说到，看哪，我看到生命树，看，我看到神的约柜，我看到新耶路撒冷黄金的城市，我看到黄金水晶，我看到那街道珍珠门，可是他说不，我看到了主，我看到了日主，我知道天堂有整个一切那些实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黄金的道路，珍珠门，圣经树，主赐给我做主公的，他给我用来差遣我来服侍列国，让万国得医治的，看了一场拉古鲁梅人给第五的医治服侍，一天有62个彻底瞎眼的眼睛完全打开了，巨大了，巨大的，我们无法忽略掉这些，我们无法忽略掉这些战公主给我荣耀的叶子来去做的。可是他说，天堂最核心最主要的，你应该要哭求的，我要见耶稣，我要看到那为我而死的那一位，我要看到亚威我的父神，神现在谈的是要见神的事情，他的宝座，我知道这一切东西在那里，可是见神，没有神那就没有天堂了。因此他在这说，天堂就是亚威我的朋友居住的地方，因此当你去到天堂，你会看到神面对面的，那应该成为你的需求。任何一个其他繁荣的船长相比，那些黄金的道路，那些住宅相比，可是他说那有神居住的地方，神坐在宝座上，宇宙的统治者，他的主权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因此这扇门他打开的是神所居住的地方，他打开的那扇门是前往神超越荣耀的，他的荣耀上边的，神的荣耀既定他的超越性的与人分别开来的荣耀，远离罪恶腐败的荣耀。那扇门主在那打开的也是 一个沟通跟人沟通的方式。我们看到雅各的梯子，现在使者天使上来上去，最终那扇门打开了。那扇门他打开的也是悔改的门，恳求祷告的门。是的，这是强大的门，他为教会打开的，进入荣耀里的门，好让你进入天堂见神。神说，尽管有堕落，尽管有人的堕落，门都关闭了，可是现在有基督来了。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一起打开书十五节，现在门打开了。那扇门基督自己。
The book of Hebrews, blessed people.
蒙福的人们，希伯来书。
Hebrews. Hebrews chapter 9, if you get there, we read together.
第九章。
Verse 15.
十五。
He says the following.
说的如下。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你现在理解了这扇门吗？他说这扇门是基督中保，他为他们打开了门。现在有罪的人们被关在那外边的，现在能够进入到神荣耀里、神国度里的。这扇门打开了，为了他们。创世纪十二。
Hallelujah. Genesis 12:1-3 says the
following. 一到三。
Genesis 12:1-3.
创世纪十二一到三。
It says the following.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创世纪十二一到三，拿西尔人就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我要等你们都打开。
Okay. He says, "The Lord said to
Abraham,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Go from your country,
你要离开本地、
your people,
本族、
and your father's
父家
to a place,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就是在这谈的，在这谈的就是那闪门，弥赛亚要来，就是没有希望的时候，君王会来，他来死，为了人的罪而死，然后打开这精彩的中保，中保的门，然后美丽的把我们连 接到父神那
儿，
让我们归向父神。你真的理解了教会拥有像天堂打开的门进入的。当我看到教会就是爬楼梯而进入的，在这谈的就是这个。你看，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避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神显示他是愿意的，他愿意跟人分享天堂的他的住处。记得丹尼
尔
用呼召去解释异梦，然后他说了，不，其实我不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来说是无法做到，可是那里有神，天堂的，那就是地方主在说为你打开门的。无论你在地上癌症多严重，糖尿病、离婚、失业，无论什么的情况，但有一扇门主来在教会面前打开的。如果你知道了这些，那就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就开始做公益。他绝对的就要进入这扇门的。然后他说，这扇门是神的作为，是自己的，这不是你靠着你自己的行为而已。打开了，这就告诉我们，创世十二章的说，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十二章，巴别塔十二章，人们为了自己要打开这扇门，那种努力。他说，创世纪十一章的巴别塔，现在整个世界有一个言，那是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是哪里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做砖，把砖烧透了，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不然呢，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的，针对神的悖逆，他们听到了分散在全地的。因此人类要做出自己的努力来，要打开这扇门，可是并没有效果，不会有效的，根本不会起作用的。可是他自己忠诚的教会跟他说，看哪，看哪，我给你面前一个避开的门，那无人能关。为什么现在的教会没有利用这扇门，这公开的邀请，然后进入神所居住的地方呢？他们仍然走来走去，摇摆不定，仍然留在最终放荡。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么做呢？当着进去的门为你打开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可以看到一个教会在更高级的计划当中运转的，更伟大的恩膏当中，我知道悔改圣洁是公会更高级的运转，并且更高的恩膏。可是我需要整个基督的身体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当神的影子经过，站起的起来，下子睁开眼睛，那整个基督的身体必须要参加，必须要参与这精彩的、可怕的神的同在，不可能是这少数。这是为什么我们非常的高兴，我们现在有行程表了，前往印度、芬兰、意大利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必须要进入这荣耀的国度，不然的话，即将来临的是无法忍受、无法想象的。然后他说，那扇门你也看到，林后第五章，我可以开始查看林后五章，现在教会在哪呢？在荣耀里。五章的十节，他在基督审判台前，在审判台 把住钱，或者也可以开始查看林前十五章，
五
十谈的就是背定，或者继续的去处理提撒罗尼的前书第四章十六、十七、十八，在那那三本就是背定的门进入的，实际的进入。当你真的进入神荣耀国度的事情，何等强大的邀请，就放在教会面前的。
因此林前十五，五十，五十，林前十五，五
十。
I declare to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flesh and blood
cannot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lory. 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看哪，五十二节。五十节，我告诉你一个奥秘的事，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下子眨眼。现在讲的是那扇门，他打开的，为了他那荣耀的教会，为了他被爱的教会，为了他那圣洁的教会，他公义的教会，惧怕神的教会。有智慧的教会，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一代基督徒没有接受这个邀请呢？应该要去选择圣洁，选择公义。
And he goes on to say, "Blessed people."
然后历史的上部的人们，以前铁钱就打开的那扇门，为了自己所爱的教会，铁钱四十六、十七、十八，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用这精彩的预言来彼此劝慰，这精彩的应许。因此他说，不管逼迫有多大，不管你要经历的事情什么样的，多么的艰难，如果你考虑到，你想到为你打开的那扇门作为圣洁的教会，你应该要忍耐，你应该要以你眼前的当作优先对待进入神国度的事情。因为他说我要跟他永远同在，不再有死亡，不必再讲什么了。今晚我的旅程，这神门结束在启示二十一章新耶路撒冷，那有珍珠门就在那里。当然那一天你要经过那个门，珍珠门，进入那黄金的城市，那你会记得主啊，感谢主打开那扇门，感谢主打开那个门，我要经过这个门的，我现在进入永恒的荣耀里，现在进入神的城市。那什么，亚伯拉罕看到那个门，我们去到希伯来书一章，看到亚伯拉罕看到那个门的门，他丢掉了一切。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到十六。Hebrews 11 it says the following. From verse 10, he says,
他说,
okay, so there's so much you can begin verse 8, but he says verse 10 here.
第八节也有很多内容是十节。
So,
因为他等候
to the city
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在这谈的是亚伯拉罕，你知道那个门是什么意思？当你理解这扇门，你会丢掉一切的，你会放弃所有的一切，你会丢掉整个世界。如果你知道那珍宝主赐给教会的戒指，打开这扇门来为未来铁飞教会给他打开的，同样门一打开，天上荣耀的，我看到教会进入那个门，我看到荣耀的楼梯放下来。通过呢这个门，何等强大的教会时间。谁能拒绝这扇门？当亚伯拉罕瞥见那扇门时，当他看到那里边的时候，他丢掉了一切的事情。他说不，我要离开这里，我要离开这里，不要算我，我是要离开的，我不会再留在这儿的，我不愿再留下来。地上的住宅他当作垃圾，地上的财产土地当作垃圾，地上的价值，圣经说他当时那个年代最富裕的人，他把这一切摩托、牛犊、马、驴所有的一切当作垃圾，就是今天你们的股票几千万美金蓝筹公司。如果你真的知道那扇门，主为背弃的教会打开的那扇门，为自己被爱的、自己圣洁的教会打开的那扇门，我告诉你，你会丢掉一切地上的事情，因为他在这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清楚。他说，亚伯拉罕现在他看到了那扇门，他发现了仰望为他打开了这扇门，那扇门为菲拉铁菲教会打开的这扇门，他去接受了这启示，觉察到了伴随的重大性，在那扇门里面看到的东西。看到他怎么说，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厌倦了这些城市，神的两位先知拿着地震瓦解拆除的城市，这样我们现在需要更永恒的居住地。我们也厌倦了支付租金，地上所有的人厌倦了租金。我们真的愿意去到一个地方，一旦你睡觉了，那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月底敲你的门。每次到了月底，你的心跳得快，然后你发现你房东的代理已经来到了，因为他一般把监护人留在那里，每个月底房东的代理就来到，他迎接人们说，哦，你怎么样？我们真的厌倦了支付租金，我们现在想望更永恒的城市，就是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拥有平安，可以休息我们的头，我们的胸部在平安当中拥有有意义的睡眠，没有惧怕任何一个人来敲门，或者塞进去，他们一般门底下塞进去那个租金单，这有水费单、电费单、基本的租金、上个月的经费总额在这里，记得截止日期为2号。我希望你和你家人过得好。他做出如此的问候，可是我们现在想望另一种城市，因为他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避开的门，领你进入永恒的，请求你抓住。到我这里来，你们所有一切疲倦的人们，因为支付租金与癌症的重担 糖尿病、高血压，每一次搬家，有时候搬到另一个州，把你一切东西放在小卡车里，你自己开车去找房间。我们累了，并且找到了一个房间，要很多修理的东西，总是。然后他告诉我们说，那有更永恒的家。何等美丽的消息！为了这一切疲倦的这一代，不，我说的是这一代，厌倦这地球的，我们累了，我们愿意离开。太多的离婚，离婚的案件在法庭那里，不良离婚，愤正那肮脏的衣服在那里，这样亚伯拉罕认知了真美丽，因此他想望着这座城市根基被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他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是否你想过他是现实的真理，应许给你们的那一位走进了这扇门？他说，因为你遵守我忍耐的道，你有担当的角色，你有你自己的部分需要扮演的。这门打开了，可是因为你是重城的，我现在让你进入，让你通过这个门进入安全的天堂。当我烧烤地球，拿着难以忍受的神的愤怒来烧烤地球的时候，那你告诉我，今天谁不愿意进入这扇门呢？绝对没任何一个人。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抵达，把这光带给人们，让所有的一切被造物，因为这扇门仍然开着，然后继续的说如下。他说，十二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看那、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我想望我自己的家乡，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帮主显示这扇门在他面前，简单的跟他说，你的公民权不是在这世界里，是属于天堂的，你的公民权在天堂那儿。这是为什么主在这说的，他把这个门给他避开，告诉他结局。为什么你停止你的旅程？你为什么在中途要停止这个旅程呢？为什么要拘留在这地上呢？这相当烦人我。可是我们要震动他们，拿着地震所有的一切东西来，要毁灭他们一切复杂的安全，他们的设备设施，好让他们被震动，来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这个世界是短暂的，我们必须要追求更永恒的。说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是那些知道的，那些接受这扇门的，他们在地上过的客旅 一样寄居的，那些接受这个理解，这三门的启示所赐给今天教会的，如果看到他们，如果你仔细的查看他们，他们作为一个客旅在地上只不过是个寄居的人一样生活，可是今天你现在的教会是定居下来了，我不以为他们有任何一个理解，他们好像都放弃了，好像他说弥赛亚不再来了，可是我已经看到了弥赛亚的来临了，教会很快发生的，因此你必须要预备。然后他继续的说，我要结束这个部分，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要去到这座城，新耶路撒冷。可是我可以继续的阐述这强大的这什么吗？你知道那结局？因为当你打开那座城，在启示录21章，你会看到那个根基，有那个门。珍珠，你看神的天堂是淘金者一样来要查找珍珠，发现那座城的门是珍珠做的，找到了他会去卖一切的东西，他会丢弃一切的，甚至他的生命来要珍惜他，把他藏起来，这就是珍宝。我们说到的启示录21章给我们的，这就是我们要前往的结局，新耶路撒冷神的城市。这座城市没有圣殿，因为神所居住的地方，现在神和羔羊在那里，你会看到面对面的基督，哈利路亚。因此临后第五章的十节，那你现在看到那神门引领你去的赏赐，你在地上所做的，你说到的赏赐，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在一起吗？我想过我们应该要分享这段，当蒙福的高级大主教在这儿的时候，第五章十节来开始，然后十七、二十一，林后第五章十，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因此在这谈的是赏赐，基督徒他们在地上所做的，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的行为，基督里的信心让他们去做的，他们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按照这个行为。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此现在非常强大，他现在谈的是永恒的国度，现在谈的是你的旧事是个什么样的，并且为你打开的这精彩的门应该要带领你进入神的永恒的国度，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然后他装饰了，通过那个门，二十一节，神的公义。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扇门带领着我们进入神的公义里，蒙福的人们，谁能够拒绝如此美丽的救赎，如此强大的，如此精彩，如此恩典的，如此怜悯的恩典？因为这扇门是曾经关闭的，创世纪3:21-24，这是曾经被关闭的，你是得不着允许的。可是现在当他死在十字架然后复活，马太27:50-51，然后幔子被提走，然后这扇避开的门放在教会面前，现在进入这扇锁了，神圣洁的同在面前，新耶路撒冷。到那儿我们和神交流分享，因此被爱的贝拉铁菲教会当主说，这扇门给你打开了，这是强大的宣布，精彩的宣布。 深刻的、令人震惊的，神做出如此公开的邀请，向有罪的人，换言之，神愿意表达他心意，他愿意跟你分享他的永恒。给我机会，能够读一下马太28:19，在那神应许给你，要跟你分享他的宝座，通过那扇门。
宝座，
这就涉及到整个一切千禧年的统治和永恒的国度。我们在一起吗？那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蒙福的人们。这样，他说，启示录21，那扇门带领我们去的。如果你继续的，如果你忍不忍，你要拒绝他，你不要吗？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如此美丽的摆设在你眼前的，然后作为教会，这一代必须要预备，然后进入。因此，如果那有菲拉铁菲教会传达的更高的圣洁的计划、更高和供应。那是你，这是背体。神的国度，我现在谈的是，我正在谈的是永恒，离开地狱火湖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喜悦、情欲呢？当如此强大的门为我们打开的话，性罪。
In Spanish, they say codicia sexual, pecado sexual.
为什么
mentira, lies.
谎言为什么
This is a call to repentance.
这是悔改的呼召，公义的呼召，圣洁的呼召，神在列国，神在教会面前放下来的。然后他说，启示录21章，我们仍然谈论这扇门的时候，启示录21章，
then I saw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就是这扇门带领教会进入的到达的地方。我又看见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圣洁的，不是那有罪的，圣洁的。然后他说，有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知道死亡带给人的痛苦有多深？某个人给你展示了，给你们这一代被冠状病毒如此毁灭的，你知道现在中国因为冠状病毒无法旅行，冠状病毒艾滋病，你听到没有治疗办法的，所有的一切肿瘤癌症，好像每隔一个女人流血疾病或者肿瘤，这一代如此被毁灭的，借着死亡和死亡的蹂躏来。像这样死亡的悲哀，可是某一个人站起来说，看哪，在你面前避开的那扇门，那扇门带领你，那没有死亡，没有罪，没有疼痛，没有葬礼，没有埋葬的地方，谁拒绝这些？因此让我们去抓住这个机会吧，蒙福的人们，就放在教会眼前的如此强大的机会，美丽的这扇门带领你到，有时候你无法相信，最终那儿没疼痛，没有哀哭，没有哭求，没有哭泣，没有癌症，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沮丧，没有心理医生进行病医生的面谈，但没有愿意自杀的冲动。何等精彩的那扇门，这是主说的话。 他说通过这审判文字，他显示这审判。耶利米书二十九章。
As you hold the other one, right? Jeremiah 29, he says the following.
Jeremiah 29,
verse 11, he says.
11.
Jeremiah 29, 11, he says. Once you're there, we'll read together, right? He says, For I know that
the plan that I have for you, declare the Yahweh of hosts, the sovereign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谁能够拒绝这扇门？你告诉我，谁能够拒绝？显示这扇门来主再说，我知道我对你有计划。忘掉撒旦，他是欺骗的，他对你没有什么好计划。然后这扇门，如果你打开马太。
If you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7, 13, 14, look at that.
He says,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that the devil opened to the blind. Wide is the gate that broad is the road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many enter through that, but small is the gate. And narrow the road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找着的人也少。引领你到永生的，谁能够拒绝？经历过痛苦之后，观赏病毒、死亡、疼痛、悲哀、葬礼、埋葬、离婚、失去亲爱的人所导致的毁灭和蹂躏、癌症、手术、放射治疗和脱发、乳房被切除。你为什么你受这一切痛苦之后又要下地狱呢？一切主在这说，我放在你面前这美丽的门，这带领你进入新耶路撒冷的门。我知道我对你有计划，白容你，善待你，给你未来的计划。这是主在这其实在说的，我放在你面前这美丽的门，带领你进入永恒的门。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这扇门，因为那有连关的。他说这扇门要进入窄门，他说这应该要经过小路，因此这就是要修改修正教会修正的时间。你真的要走在窄路窄门吗？或者你主寻来拒绝这扇门，走在宽广的道路当中呢？他们寻找的是短暂的、立刻的这肉体的喜乐，很短暂的这肉体的快乐。其后果永年的死亡，难以置信的，没有任何一个人选择这地上短暂喜乐。你理解了吗？他在谈的是这扇门，美丽的门，强大的门，精彩的门，带领我们进入最终目的地的门。在那儿我们会见到主，面对面的见神。你知道很多情况下我跟你们分享了，主来造访我，跟我说话。你知道主亚威的先知看得很多，正如现在你所读的，他们看到主。有时候我向主哭泣，我说主啊，我希望他们知道我所知道的100万分之1有份永恒你投入在我身上的，他们会放弃谁的一切的拦阻妨碍来选择这什么的。这非常的明确，就是不用你传讲的，非常明确，你就选择耶稣的。哈利路亚。这样我们继续的说，在这里那也没有疼痛，他会擦去所有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哭疼痛，一切的都过去了。他说他会坐在宝座上，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然后又说你要写上，你知道约翰已经在写，可是他说这特别的事情你必须要写上，你必须要真正的要写上。然后他说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换言之，这些话是可依靠的。你简直是把生命放在这句话上，不会出错的。这一代的基督徒真的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这依靠的可靠的神的话语之上吗？那回答是不了。不，他们被这短暂的生活抓住。第六节他继续的说，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生的必承受这些为义为业。看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看一下所有人都看着我。这些得生的、战胜的、战胜什么呢？战胜他们这世上的迷惑，战胜世界的罪恶，战胜这世界的肉体，就是影响了教会，混乱了他，甚至无法看到他的基层产业的。很言之，等他说那些战胜的、得生的，要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有军队的任务。这是军队的任务，军队的战斗，所以你只要战胜才能够得着那胜利。 战斗之后得胜，我们收到的呼召是军队的战斗。然后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看了，他说的是新天，看了现在新地，新耶路撒冷。他说那有宝座，那有基督伯，并且撒拉夫，并且其他所有的天使，并且像一切的房地产和神的财产。那是太大了，你无法拒绝。我不知道谁能够拒绝这些。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避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你怎么可以拒绝 这些呢？这一代到底有什么错呢？仇敌已经欺骗了他们，让他们专注这短暂的事情，也只能带给他们伤害的。这是我在这谈的，是使命召唤，呼召你参加军队战斗的。你只能战斗之后战胜，你只能得胜，战斗战争之后得胜。这是呼召，放在你面前的任务，借着打开那扇门之后，因为约翰解说了他地上的场景，他预备教会。那现在这扇门，现在他年老了，教会在那儿埋怨，有很多的叛教，他写了痛苦的书信，基督在那悲伤，因为教会的堕落，因为教会的退步。然后他结束了这一切之后，他结束了主工，看了这个门打开了，因此那有希望。当一切被踩下来之后，仍然有希望的。哈利路亚！那有希望是给忠诚人的。当随着一切看来那么暗淡，灯灭了，阴染着呢。然后他说：“不，我重新燃烧起来，我带来悔改圣经，是公会和产生站起来。”神的荣耀有机场返工，现在有宣布弥赛亚要来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才是我们服侍的神，这是他的性情，给我们第二个机会的神，更新的神，修复的神。当所有的人说结束了，可是他说我跟你还没结束呢，我拿这些瓦砾来重新烘烤，彻底的，然后重建新的房屋。哈利路亚！这样让我们传福音吧，传讲悔改圣洁，因为他说那有希望。 当得的一切看来没有希望，牧师被抓的哪一支新的性罪当中，或者金钱的丑闻，基督徒不再介意任何事情，他们早就失去了弥赛亚来临的坚持和与人之间的永恒。可是神说，这就是你们要抵达的时间，因为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上在上边。他说，在他忠诚的教会面前放下来了打开的门，无人能关。他为你打开了那神门，那神门一直领你到现耶路撒冷的与神永远的同在。他说，这太大了，你不可能打瞌睡，你必须要站起来向前迈步，要做公开的邀请，应该要成为使者，把这些带给他们，说那有公开的邀请要进入神荣耀国度的。我们在一起吗？这强大的门，那是同样的门，基督使用的。我们读一下约翰十四，我们查看基督怎么样的经过这扇门之前。约翰十四，蒙福的人们，我们在一起吗？他说的不像约翰十四。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Verses one on。
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说，换言之，如果你相信神，你应该要相信我，因为我从神而来的。他这么说，这是他在这说的。然后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他现在把天堂称之为我父的家。告诉我，你们到底多少个人愿意回家？这不是你的家。他说，我父的家不在这里，他在等着我们。这是强大的为你为教会打开的门，父神的家，他到那儿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有真正的家，这地球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必须要转身离开罪恶，要接受耶稣完整的重生，要进入荣耀。这是强大的邀请在这里的，说我父的家有很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可以想象他为了我们预备地方去，当然都写着昨晚希日的那希尔人王国与瑞吞的卡宾古 Dr.JJ 都写了，你怎么可以拒绝？这一代到底有什么问题？那些住宅呼唤着你们，你真的要来吗？看哪，谁的一切做好准备了。可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角色担当，你记得马太二十八十八，出去向列国施洗，预备列国为了神的国度。当耶稣预备天堂神国度的时候，因此我们有导的，我们抵达吗？我们传福音吗？我们有扩声器吗？我们需要扩声器在交叉口，在那要传神的国度临近了，要预备悔改，离开罪恶，神要来审判罪了。无论世界如何看待我，把我当作精神病的或者心理有问题的，我们才不介意公众舆论，因为我们传讲的那一位在天堂。是的，这个才是我们要介意的。他们是世上的人们，他们才需要听这福音呢。然后他继续的说，蒙福的人们，我不就早已告诉你们了吗？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就是教会的背景，这就是他谈到那扇门，他要从那门而来，你要从那门而进入。你可以想象，到了那一天，那么荣耀的最终跟耶稣一起进入到荣耀里，何等大的一天！并且我祈求你们能够传福音给你们亲爱的人，这样跟他们一起进入。你可以想象这会多么糟糕，你在上头享受，可是你亲爱的人在地狱里要经历所谓的折磨，在地狱的火湖里。这是呼召责任，这是责任的呼召。我们被呼召来负责军队责任，要战胜肉体，要跟这个世界打仗，这一切的迷惑 忧惑，要向神的百姓吹号，这离开世界的时间，要活出分别开来的时间是现在了，神的国度临近了。现在在旷野喊叫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大，成为一个最大的声音了。现在大的现在太多的残疾人起来走路，包括在尼日利亚起来走路的残疾人，62个瞎眼的睁开眼睛，在医治复试的第一天把他们排队，借着亚威神的影子来。然后我问了现在多少个耳聋的，我的主啊，现在49个，那另一个在这里51个了，你都没有加上第一波得医治的人呢。那天声音很大了，宣布着弥赛亚的来临，无论失败听见，声音太大了，你没有把缺失和聋子放进去。哇，教育何等的时间呢？当你家里有如此的实证，活生生的实证，神在宣布弥赛亚来临呢。当你看到你家里残疾的起来，瞎子看见，耳聋的听见的时候，就在你家里，你可以看到那个宣布，明确的听到。就在你的村庄、你的社区，在尼日利亚，残疾的起来走路了，哈利路亚。因此声音是全球性的，不仅仅是局限在肯亚的，声音是全球的。然后他在这说，蒙福的人们，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看一下，主总是想望带走我们来分享他的永恒，他的荣耀跟我们一起分享。何等精彩的神我们侍奉的，我们主耶稣散发出公开的邀请，然后他公开的宣布他心中的心，他想望跟你分享他的永恒。你怎么可以拒绝如此的呼叫？并且你知道与此相反的是地狱的火湖，那是糟糕了。然后他继续的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耶稣前往父上的道路，这就在这说的副标题，耶稣前往父上的道路。因此你可以知道那个门他打开的，他打开的是哪一个门呢？他在这说得很清楚。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们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换言之，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进入天堂，除非通过他打开的那扇门，雅各楼梯的那扇门，那扇门中保着的唯一的重宝，在人和神之间唯一的连结，堕落的世界和天堂之间。当时雅各往上看，他看到了神楼梯抵达的地方，我看到了那扇门打开，将会由此进入。我预言了给你们，主允许你们用摄影机来拍照荣耀的楼梯。那扇门打开了，主显示了几次，当我向天命令天打开，雨水将下来。那扇门是打开的，这是公开的邀请，让你进入荣耀里。你触碰过黄金粉、纸栽的水晶，从天堂通过那扇门掉下来的。神帮你显示活生生的、实在的天堂，物质上的天堂，那有住宅你们要居住的地方。何等精彩的这一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他说他是道路，他是那扇门。如果有时间去到约翰十章，因为他在那说了他是门。可是诗篇二十四，诗篇说的如下，有关那扇门，他进入了诗篇二十四。
Once we get there, read verse 7, it says,
第七节， 众城门呐、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然后夸到丹尼里七十三十四，
七
十三十四，丹尼里。
I tell you, Daniel 7:13-14.
丹尼里七十三十四。
He says the following.
他说的如下。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看一下那个荣耀，被临到亘古常在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你看到怎么样的运转，他结束善功之后，直接的进入神的国度，那神门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基督的统治，弥赛亚。谁能够拒绝他呢？非常的知道与此相反的是流亡火湖，那儿不可能呼吸，呼吸是很困难了。当他说，当我被举起来，我要吸引万人归我，谈的就是那扇门，那扇门会打开。路加二十三来要结束这扇门的查考。路加二十三，路加二十三，我要读四十二、四十三。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四十三，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神门引领我们乐园里。使之加上的强盗有智慧，他很快认出来那神门。在地上死去的那个瞬间，他向主哭求说，这样他进入了那神门了，进入到乐园里了，神的乐园。你们当中有多少个愿意进入乐园？我们看到你们举起双手了，多少个人愿意进入地狱的火湖？看，没有任何一个人举起手了。这告诉我们，我们有必要出去得找全世界，因为这是个理性的、合理的选择，进入神荣耀的乐园里，这是合理的。因为拒绝他是更难了。那神门打开，当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就是那神门，他在谈的，他简单的就是谈的那神门，他为了人类打开的门，让人类进入荣耀里。那扇门带领你进入永恒，废止死亡，不再有死亡了。当你进入那扇门的话，你可以想象，当你进入那扇门，进入新耶路撒冷，唱诗歌，赞美神羔羊的诗歌，荣耀的羔羊。当你这么进入，有时候你会觉得你无法相信能够做到，我真的做到了吗？然后你会说，哦，这是实在的。然后你会看到其他的信徒进来举起手赞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可以想象何等美丽的一天。然后你会看到那些你以为不会做到的人。告诉人们说，看这个人，我以为是不，我告诉你，让我们预备神的荣耀的国度，这是蛮有喜乐的信息，这是公开的邀请，避开死亡，来进入神永恒的生命。 这要使你们裂开来，活基督圣洁的生活，圣洁公义的呼叫，拒绝妥协和叛教，来坚持，要忍住，一直得胜为止。这是主说的话。那扇门曾经被提及在腓立比第三20-21，当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因为有了这扇门，这扇门也带给我们变荣耀。并且当我们进入那扇门的时候，我们会最终看到神的政府，
The government of God.
神的政府。
He is enthroned.
因为他坐在宝座。这会是个神的政府。不再有任何一个人其中把你移出去。
No more paying taxes.
不再有纳税。在那我们会看到神的主权。我们会看到神的统治。统治宇宙的宝座。我们会忘记这地上的混乱。约翰在地上受苦的那么严重，最终那扇门为他打开。他在地上一直看到混乱的场景，人们被烧烤，人们被屠杀，为了基督，为了信心。可是那扇门打开了，然后他发现有的一切他们的付出不是徒劳的。那扇门，深渊的门，希望的门。他看到罪恶掌权，正如你现在罪恶满满的掌权一样。可是他说，那日子来临，为了那些忠诚的人，最终你会发现，哇哦，这样这一切的一切不算什么了，因为人在统治，并且那些向他忠诚的人会最终进入荣耀里。这一切的折磨、逼迫、侮辱和嘲弄、诽谤、谋害，无论怎么样的事情发生，他说都是零，因为应许给我们的神永恒的荣耀国度。那扇门耶稣为你打开的无人能关。然后他说，希伯来书我们读的是11章，我们有必要把我们信心的基础放在好的应许之上，无法形容的那扇门提供给我们的神的城市。启示录22章，我结束的时候
七，他
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扇门是邀请，他邀请整个一切世界来进入这扇门。这一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说，无论你是穆斯林或者印度教的，你现在可以悔改，然后接受基督，然后通过这扇门进来。蒙福的人们，这是严肃的。
Psalm 34 verse 17. Are you reading with me?
诗篇三十四的十七。
I need to bring this sheep finally to the shore. Psalm 34. If you read with me, blessed people.
诗篇三十四。
Hallelujah. I know it has been
long time. 我知道这算长时间以来一直抵达，自从麦拉格第四一直在主工，让我们整个白天的时候服侍主。是的，耶稣在十字架并没有觉得累。当他想着你的时候，
三十四。Once I get there, I read it for you.
十七诗篇找到了，跟你们一起读。
Psalm 34. 17 it says.
三十四十七。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 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是非常的强大。他说，无论你在地上贯穿着什么事情，我们的盼望是一个，这扇门它在我们面前放下来的，那才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下锚的地方。他说他会现实的拯救你，为什么？证据就是在你面前给你打开的这扇门。他说创世纪第三，创世纪第三章，跟我一起读一下，蒙福的人们。创世纪第三章，生活无论有多可怕，我们看到了伊人伤心受逼迫，他们受侮辱被抹黑，我们看到了这一切，在这也是的。创世纪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你一切的牲畜也受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众生吃土。然后现在人累了，我又要教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你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终身劳苦，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无论咒诅有多可怕，可是现在因为弥赛亚来了，并且把这扇门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有盼望了，胜过死亡的盼望。哈利路亚。因为这扇门，他说死亡简直是被征服了，你现在可以想象胜利，宣布有何等可怕，对罪的审判有何等可怕，在那基因里继承着那个罪，罪的诅咒。可是因为这扇门，你可以喊出声音哈利路亚，然后预备进入荣耀里，预备进入荣耀。因为这扇门，现在我们可以读这段经文，这个审判并且罪的后果。我们现在可以问死亡，你的祖国在哪里？主打开了这扇门，为我，为了我们，为了教会，选择圣洁的，悔改圣洁的，作为证据，神的同在在那教会中。我并没有谈其他所有的教会，不，其他的教会仍然在泥里打滚，其实他们漂移走，他们漂流到灾难时期。他说，无论有多可怕事情发生在地上，你们记得挪亚时代吗？是的，整个地球背逆了神，他们说审判了。你们记得索多玛和俄摩拉吗？他们被火化了。可是他说，所有一切被说的被成全之后，最终
启示录四章的第一节，约翰看到了这扇门正在打开的，然后有声音说，上到这里来，哈利路亚。突然他看到了宝座，无论索多玛和俄摩拉发生的是什么，无论现在挪亚的日子发生的是什么，为了那些看到这个机会，这个造访，认真的接受他，知道他的重大性的门仍然打开着，上到这里来，那你会站在主面前来庆祝永永远远的，因为他说永恒是像婚宴一样永永远远的庆祝。你可以想象在地上的婚宴吗？地毯是红的，也是敞亮的，所有的人都穿了最好的鞋和衣服，饮食准备好，那边在烤肉，火鸡倒好了，人们都互相问候，互相拍照，你总是高兴。天堂的东西你无法去相比，你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可相比的根据，为什么你要错过去呢？然后在地狱里受苦，那无法呼吸，你会在地狱里，那些没有听从这声音的，那跟撒旦和魔鬼在一起，犹大加略人在那儿，然后他们会说，对你来说是悔改的，你怎么到这里来呢？不，这不应该你的故事。不管审判，不管逼迫，不管所有的一切，只要你接受这扇门，迎接这个造访，那他说看哪，看那有一扇门打开，这不是短暂的，也不是关闭的，站立在那打开着，然后我听到的声音说，上到这里来，我的女儿，上到这里，我的儿子，这应该是我们的盼望。因此当你听到声音宣布弥赛亚的来临，请求你们，请求你们跑向那声音去，问那个声音说，什么才是神的劝勉，什么才是神的指示。那个声音是使者传达信息，说悔改，离开罪恶，因为神的国度临近了，悔改，要圣洁，要留在那里，在那圣洁里头举目观看，因为荣耀的君王要来了。任何有一个愿接受主耶稣的光景祷告，讲这个主耶稣，今天悔改，
And I receive you in my heart.
我接受你在我心中。
As my Lord and Savior.
做我的主和救主。
Lord, forgive me for all the sin I have committed.
主啊，我所犯的一切罪。
Today I'm crossing over. From the world into the glorious kingdom of God.
进入到神荣耀的国度。感谢耶稣。
That you are the ladder of Jacob.
你就是雅各的梯子。
Thank you, Jesus.
感谢耶稣，因为你预备着我们，为了神的国度，按照这启示录二章和三章，主啊，我们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为了神的政府，为了神主权的统治，天堂讲的父啊，请求你用圣灵来恩膏我，用神的话语来遮盖我，让我对罪保持零容忍，并且把我的灵魂下锚在神永恒的国度那里，以整个的耶稣圣名而求，我重生了，阿们。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